这个主的同在，好，这件事情是叫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经历啊、因为圣灵啊、内住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常常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哈利路亚哈、像刚刚我们唱这首这个你真伟大一样，是从灵里发出的一个颂赞与赞美，主啊，你真伟大。好，主啊，你的伟大让我实在是用整个生命来回应哈，都不足以来啊报答你这样子对我们所这个施以的救恩啊，施以的慈爱啊。嗯，刚刚我们呢有读到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一段记事哈，其实呢我今天要从这个，如果你有圣经哈，请你预备圣经，因为我今天的讲道呢是要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5节到第26节，我们刚刚是只读到第22节哈，那但是呢，我整个段落哈会是从15到26节，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哈来仰望依靠主。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主耶稣呢，他在这个离开世上的时候曾经跟门徒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叫他们不要忧愁，不要因为眼睛啊没有看见耶稣心里就忧愁，不要，因为这个主耶稣呢向父祈求差遣圣灵保惠师，在凡信靠他的人这个里面呢，圣灵就永永远远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个圣灵呢是真理的圣灵哈，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所我们该知道的一切，他都告诉了这个当时的历史见证人哈，门徒们啊。那这个后来呢，这些教导就成了新约的圣经。那我们呢？这个后面信的人就是相信在历史上的耶稣跟那一群门徒啊有相遇哈，那群门徒是用眼睛看见历史上的耶稣啊。什么叫历史上的耶稣啊？啊，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一真神啊，他在永恒当中呢爱了他所造的世人，但是世人呢却向他背逆啊，不信他，不认他啊，甚至于很多时候呢这个背道而行。那么他就在这个永恒当中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他们就彼此计划，然后呢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就来把这个救恩啊成就了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就看到神呢亲自来跟人启示他自己关于他这个救赎的计划。知道我们知道那时候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福音是从犹太人这边传出来的，就拣选了以色列人。那这个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这个一切这个奥秘他们所计划的救赎的实际的情况这个后面新约圣经也新约书信还讲说，这个奥秘啊，连天使都在打听啊，没有让他们知道。那只有谁呢？那就是耶稣亲自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降生为婴儿。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会有庆祝圣诞节嘛降生为婴儿，然后呢等到他在这个应圣灵感孕这个他是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神人二性同时存在那他呢就是神所预备救赎的羔羊，就在时候的满足，神就把他拆到地上来，然后这个在神的主权里面呢，掌权里面呢，他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为了世人的罪孽成了这个赎罪祭的羔羊为我们这些罪人除罪，他是神所献上的，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永远有功效。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就跟他有一群相处的人，他也呼召了这些有这个比较亲近的，有12个门徒，也就是后来的12个使徒这个12个使徒呢扣掉犹大因为犹大呢他后来出卖耶稣了那这至少是这11位使徒呢，他亲眼跟过 亲身跟过耶稣，亲眼见过耶稣，然后呢也看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坟墓是空的，然后耶稣复活，这些过程他们都亲身经历，这叫历史上，在历史上出现的耶稣，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耶稣。那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耶稣是有见证人看见他在成就这些救恩的。好，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呢，他大概有40天的时间哈，跟门徒啊，就这个显复活的耶稣显给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看，最多的时候呢，有500个人看过耶稣复活的耶稣的，啊，那这个最核心的那当然就是他所拣选的这个11个使徒啦，那我们不算犹大的话哈，就有11个使徒啊，那神也借着呼召这个。门徒跟这个后来他们托付他们成为建立教会的使徒哈，呼召他们要完成主升天的时候交托的大使命，就是我招你们做我的门徒，那么你们现在看见我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来到世上完成这个救赎，我现在升天我还要再来，在你们等我再来的时候啊，你们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呢就是每一个跟主做门徒跟随主做门徒的就要去叫这个我们就要把我们所看到的所信的这个见证呢呼召别人来什么来跟随耶稣好做主门徒啊，主所教导的啊都来教训每一个人来学习，那真理的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怎么样来让我们把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些啊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信了耶稣以后要走一条哈成圣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所也能够明白主所说的这些话，然后我们心里头呢成为随时的这个帮助，你看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要跟主这个复活的主在天上他带着肉身在天上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天天为门徒祷告为信他的人祷告，所以当我们呼喊主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对着空气打拳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喊李长老他还会对我回应啊。你想想复活的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啊，我们呼喊主耶稣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回应，会的，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圣名啊，在我们的口中是一股很重要的一个权柄跟力量啊。好啦，那我们是不是每天这样子信心的活着，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要跨出这些信心的步伐对不对，那所以刚刚我讲说这个耶稣呢他在升天以后呢他托付给跟随他的这个门徒呢有使命，然后呢门徒们就看着眼睛看着哦耶稣升天，然后说他以后也会按照这样子再来。好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我们所有我们这些在座的，包括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跟随耶稣，你看当时有500个人，至少有500个人可以看见复活的耶稣，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让主耶稣来带领的人对不对，主耶稣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是凭眼见认耶稣，在历史上的耶稣，当时他们的门徒们，可是当耶稣升天以后剩下的我们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突然之间好像团队当中少了一个领袖，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时候这个门徒们，他们就必须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已经借着他所差的圣灵与门徒们同在，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信心大考验啊，你平常讲话的人突然之间，耶稣主耶稣主耶稣突然间眼睛看不到了，你知道现在要借着什么，借着祷告对不对，好重要，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就在生活当中这样随时可以跨出信心的一步，所以我们刚刚的记载，刚刚的使徒行传那一段可能读完你们也忘了，但简单的说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呢这个按着主的这个 教导说要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使他们有能力做主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马可楼上呢，马可的家里面，然后呢就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在十四节上讲到他们有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十五节开始呢就讲到我们刚刚读的了，就在这个恒切的祷告，恒切的意思就是心里热切，而且持续恒切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真是圣灵的工作。不要说是你我我们一个家里面两口夫妻二人好了，都有不同心合意的时候啊，别说是一群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能够恒切同心合意祷告，这真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你会看见圣灵已经在这些门徒们当中开始在生命当中做了不一样的事情了，早就做了，悄悄的做了。那么这天聚会呢有120个人，刚刚我们读到这在十五节讲到，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呢就说到说，哎呀，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呢在这个早就在他们圣灵借着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一些话，就看到一个这个不信神的人他们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所以他就讲了这番话，然后说那现在我们本来有12个使徒，现在呢缺一个了，因为这个犹大呀他自己就丢掉了这个职分，他不要这个职分了，不要这个职分了，所以犹大不要这个职分了，所以要怎么样来补这个职分，我们就在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能够一起做耶稣复活见证，有信心做见证的这些人呢选出来，选出要立一个补这个犹大使徒的这个职分的一位领袖来。我们刚刚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其实再看后面，他们呢就从他们所立的这个原则里面呢，就是常常跟他们常常就耶稣问看他三年半的这个侍奉里面，这个呼召门徒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啊，那很多人跟随耶稣里面呢，可能有的人呢这个聚会不常常到的这个学习也不完全的但是呢他讲说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耶稣活着他死了也复活升天了这段过程里面，经常跟使徒们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当中，这些人里面选出来他们就有两个名字，提出了两个名字，然后呢他们就祷告求主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他们就祷告，这是在使徒行传这个我们刚刚22节和23到26节讲的，他们就又祷告祷告很重要，就是寻求主的心意，主啊谁是你要这个选出来的领袖让你的旨意来成就。好，所以这段就是我们刚刚这段一章15到26节的内容。那他们跨出信心的一步知道他们要凭信心不再凭眼见了。你知道这个对一个人曾经看过真正历史的耶稣，突然之间要转到凭眼见，他们需要什么？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所以他们就迫切的祷告，常常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真理的圣灵叫他们想起一件事情来，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我就什么按你们所祷告的就赏赐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哇，他们就想起真理的圣灵引导他们想起耶稣说的话所以他们都活在什么好像耶稣活着的一样的情况，就了解那个意思吗？那个信心发挥的果效，就是复活的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仍然与他们同在。好，我们来看他们在跨出信心的一步有哪些元素，我们可以来这个我们自己也反思自己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信心成圣的这个信心的步伐里面每天这个信心的步伐里面，我们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些使徒们他们。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很重要的就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讲生命的见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刚刚我们读到一个很重要的，是谁站起来说话？彼得，对不对？彼得站起来说话。你知道彼得站起来说话的时间，距离他不认耶稣有多少时间？一个多月前，对吧？啊，40多天嘛，一个多月前嘛。啊，弟兄姐妹啊，一个多月前哈，才发生这种很丢脸的事情哈。一个月以后，他就站起来带领这个属灵的团队。你知道这中间，除非彼得的生命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相信我们如果读了圣经，也知道主耶稣如何亲自挽回彼得，有没有？好，挽回彼得，这个我们在过往的讲道都讲过了哈。他挽回彼得，啊，然后呢，让彼得能够这个被赋予原先耶稣在海边呼召他的那个的大任，啊，当初呢。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说：“你叫彼得，彼得这个名字啊，哈，就是石头的意思。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其实神对彼得有一个什么使命的托付，他要在历史耶稣的这个时候，除了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之外，还要什么？”还要开始啊，就是做见证人啊。整个教会的建立是神的心意，只是神的心意，他复活在天，他要用什么？用地上的人。弟兄姐妹，这对我们很重要。耶稣现在仍然复活在天，他的事工要不要用地上的你跟我呀？那么你跟我有没有常常经历到复活的主耶稣呢？复活的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与你我同在的。你知道复活的主耶稣是你喊了他的名字，他是会有反应的。我们刚刚讲过的，他不会不理你的，所以不要随便呼喊主的名。那么但是呢，我们用心灵诚实呼喊主耶稣的名，因为主耶稣说他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跟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到这个17章，大家回去看约翰福音14章的时间，充满了精彩的耶稣对这个门徒的这个祷告，讲到如何差遣圣灵。他说：“我呢，不再是把你们当仆人，我把你们当什么？朋友。我把你们当朋友，弟兄姐妹。主耶复活的主耶稣说，他把我们当朋友。你知道，他希望我们能够像朋友那样子跟他说话。”他是有智慧有大能的三一神，他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知道世界如何开始，世界如何终了，都在他的手上。如果我们缺乏智慧，我们会找谁？找朋友。朋友当中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是谁？是耶稣。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充满了这种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像彼得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这个活在自己的这个小脑袋里面，小世界里面，然后呢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只有什么当我们生活遇到困境难处的时候再来求求主耶稣，有没有？我们常常生活是这样。但是耶稣希望你每时每刻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看到彼得站起来，他站起来，他自己都要有站起来的力量，更别说他要接受群体的考核啊，对不对？120个人在当中跟他一起聚会，他什么力量使他能够洗掉他的羞愧，他的软弱的羞愧？其实我们有羞愧，我们恨不得藏起来，不要跟人家看见，我甚至不想来聚会，有没有发现这种事？可是彼得他真的，他经历到了什么？他经历到了那是真正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叫做福音啊，那叫做救恩啊。他经历到那种真正的那种认罪，他看见自己真的是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主挪去我们的罪，那个罪的阻挡。我们要向主承认，我们每天其实我有许多得罪主的地方，然后呢改过。因为你 你真正的知道自己在哪里跌跤摔跤，你就会告诉自己，你我千万不要再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求主你保守我，圣灵给我力量，让我对我犯过的这个罪啊有警觉性，甚至于是什么越来越少。哎呀，不小心又不小心，又会不小心，不小心又犯了，我仍然什么有警觉性。我们会真正在主里生命更新的人是。对罪有警觉性，对罪会有敏锐度的。慢慢的，你的生命就在真理当中成圣了。然后呢，他又亲自蒙主的爱赦罪，有没有？那这是他真的里面那个力量的很大的动力，就是主的爱，主赦罪的爱。我们每个主日都在念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经历到里面有那个主赦罪的那个恩典，我们懂得如何与罪人相处，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眼睛那个带着凉怒的眼睛是指着别人的，我们会把它转到里面来。哎呀，弟兄眼中的刺原来是我里面的凉怒啊！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很容易的自省，在主的面前，因为蒙主赦罪，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要被更新，能够在自己的羞愧里头站立起来，在群体当中站立起来，是因为主的赦罪的恩典，圣灵更新了我们。我知道我在圣灵里面我是有盼望的，我知道我的罪会被除掉的，我都知道我对罪会慢慢的往这个更新的生命里面去成长的，这是我生命的盼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开始朝着主耶稣呼召他的那条道路上去活出来了，就是耶稣终于可以使用这块硬石头把它变成什么建造教会的磐石了。你我也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要被主使用。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这120个人的聚会里面，他们是不是也要经历到这种生命的见证？他们自己也要经历到这种生命的见证，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合意接纳彼此。所以这生命的见证，彼得站起来做属灵的带领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他自己，不单单是他自己，而是这个群体在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里面，他们经历圣灵更新，生命更新的这种美好，他们真的在这个信心的群体里面彼此接纳。这里面有没有生命的见证？充满了生命的见证，充满了生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真伟大，你做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做的，只有主的恩典坐在我们身上。主啊，你真伟大，哈利路亚，赞美主。曾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就说有人问啊，哎，如果你们的牧师啊曾经是杀人犯哈，你们要不要用他？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提问？有啊、哦，如果你们的牧师坐过监牢，他讲话不信用，说话不算话，你们要不要用你们？他悔改，你要不要用他？谁是那个杀人犯？摩西嘛，对不对？谁是那个坐过监牢的？保罗、彼得都坐过监牢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属灵的家里面要站起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在一定要经历到耶稣那奇妙的救赎的恩典，你要经历，要经历，要经历。第二个元素，他们要重整一个团队。犹大呢，不是因为他死了来补名额，不是，我们来补他名额，不是，是因为他先丢弃了什么他自己珍贵宝贵的职分。使徒在这个历史上只有在那个时代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人才叫使徒，你就后来看见了 在其他的历史时代不会再有人叫做使徒，如果有那一定有问题，因为使徒就是耶稣亲自拣选的，所以他们按照跟着耶稣一起的当中选出来。彼得发现一件事情，不是自己的生命美好就能够完成主的使命跟托付，一定要什么团队。所以彼得好像突然之间站起来，他真的是认真的学习了耶稣跟他们同在的那四十多天，他真的认真学习了，他好像看懂了原来在旧约里面他们的这个什么圣灵借着先祖大卫，有没有啊？圣经上这样说，所说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的下场啊。对不起，我忘了我的投影片。对，犹大呢丢弃了使徒的职分啊，他出卖了耶稣，下场很悲惨。那其中呢，就用了两篇大卫的诗啊，其中有一个叫什么雅各大马，这个是亚兰语哈，亚兰语当时还有流行亚兰语，是血甜的意思，就是他用流无辜人的血得来的钱去买一块产业，那个产业就成了什么被咒诅的荒凉。那犹大呢，他丢弃了使徒的职分，所以彼得说，那么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一起做主的见证，我们就来补吧，来补这个职分，好，就选出来啊，要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的，他们必须，好，有没有看到必须，你看哦，他们选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的，就是必须那个常常跟我们一起作伴的跟着耶稣的那些人，而且能够一起同做耶稣复活见证的。其实我们教会呢，历代教会选立领袖都是一定有一个条件的，一定有的。第一，我们刚刚谈到生命的见证；第二，一定是能够一起配搭同心合意的。你知道耶稣升天托付大使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耶稣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知道旁边还讲了一句话，还有人有疑惑，就有人信心比较迟钝比较慢，还有人有疑惑，所以呢你看这个团队当中一定有人是什么比较信心足够能够做耶稣复活见证的，所以他们就立了要选一位领袖，结果呢就有了提名了两位啊，提名了两位弟兄姐妹。在所有的历代教会里面，选拔领袖也是这样的，要有生命的见证，然后呢符合教会所要求的这个期待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们就从这个符合的里面呢提出了两位，然后最后选出了一位。好，那这个团队呢必须要领受主所托付的使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主的使命的托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请问一下，这个团队里面到底是彼此拉扯，还是什么？有人走在前面，有人走在后面，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团队要对主的使命要怎么样，非常的清楚的认识。因为神的事工不要因为人的因素而受了亏损，而这个人也要能够有生命的见证，是复活的主耶稣同在的那种见证。好，我们看到神使用的工人借着群体所产生的啊，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自己要随时被神使用的人，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常常在这些事上，在这些方向上跟整体跟主耶稣的使命来配搭。第三个，他们怎么选出来？借着祷告，弟兄姐妹提名了两位，他们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最后选出了什么？众人的祷告，选出了一个叫马提亚的，就来补了犹大的缺，指这个使徒的缺。这个马提亚呢被选出来，他就要来学习承担属灵的责任，对不对？他就要面对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而且他在使徒的团队里面呢也是有一个 被彼得带领下，当然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的带领，但是这个团队里面也有一个主要的带领人，然后这个团队要重新出发去完成使命，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对工啊，这个团队啊，非常的重要。彼得不再自私，彼得他的生命见证里面看见，原来要完成神的托付是要一个对工的，是要一个团队的。我们的彼此在团队当中的配搭，成了我们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责任，也是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那个马提亚哈，就被主选出来承担某一个属灵的责任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你会怎么回应啊？你会不会也看见自己的软弱？会不会害怕？但是众人的祷告托住了我们。我看见原来 在使徒们他们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众人用祷告托住每一个信心的步伐。你会害怕，也许你是马提亚，你会害怕双脚发抖，你可能会犹豫很久，但是一个复活的主，一个常常经历复活主，他要去做见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预备自己，我们常常预备自己，生活的主跟我们常常是在一起，复活的主跟我们生活是如此的密切贴切的。然后呢，我们跟团队的对工也是保持同步的。弟兄姐妹，当主给我们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要站出来承担，学习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团队。最后你知道圣经里面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去能够再把这一段呢好好的读一读，你会发现光是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了两个祷告。第一个，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刚刚我提到了。第二个，他们就祷告寻求主的旨意能够来成就，不是你自己个人祷告而已，而是众人的祷告。你知道大神要用的是一个团队。我每次在祷告会里面，我都觉得感谢主，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真的我们有弟兄姐妹常常是一起恒切祷告的祷告班。我每次觉得自己有软弱的时候，都觉得感谢主有一个众人的祷告来托住。当我们教会要往前跨出某一个事工某一个事项的时候，要跨出的时候，其实是信心的脚步啊。那么这个信心的脚步你要踏在哪里可以踏得稳，要不要众人一起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要一起完成主的托付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起做复活的主耶稣生命见证的，难道我们不要用一起用祷告来托住彼此要跨出的这个信心的步伐吗？好叫外面的人看见我们如同看见耶稣，我们好像耶稣，我们这个团队如同耶稣一般。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等候圣灵降临，降在他们的身上，门徒们，使他们有能力去做主的见证，到地极的这一段等候的时间里面，圣灵的工作已经在当中燃起他们，洁净他们，燃起他们生命的火了。在我们跨出生活当中信心的每个步伐的时候，这三个元素，耶稣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第二，我们是不是跟在整个团队里头一起往使命去迈出，第三，我们是不是常常恒切祷告，在彼此的关系里真正的对付我们里面要对付的东西，生命的东西， 求主洁净。当我们内部生命彼此洁净，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为什么在这个等候的时刻，门徒们这么重视祷告？因为主说了，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合意，在祷告里面如此行，奉主的名祈求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得着。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少了什么？最后，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静默，接着祷告，求主耶稣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叫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来被你来使用？主，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天天见证到你借着圣灵在带领我们，处处有盼望，有力量，有惊喜？主，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团队配搭？当你把机会放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样子属灵承担的勇气？主，我们最少的、最难的，也让撒旦击垮的，就是我们太少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按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愿主按你自己的心意，叫弟兄姐妹每时每刻经历你，叫弟兄姐妹爱你，献上自己的心，也被主来使用，也叫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打那美好的属灵的战争。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